本节目由士兵 Ben 赞助播出，那他非常认同这样子的内向者的自我成长的读书会的环境，所以他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赞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理念还有 Podcast 的节目制作，所以非常感谢他。那如果你也有意愿赞助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私讯我，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我们自己内心所爱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好的，那广告时间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精彩的节目吧。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内向脑没烦恼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脑科学的妹。那今天这一集终于是人物访谈的强势回归了，终于在今年的第九月我们开始了持续的 IG 的直播，然后我邀请到了一些我蛮欣赏的创作者，或者是我觉得他的一些内容可以带给你们帮助的创作者，我在每周四的晚上九点就会邀请他们来 IG 一起来直播，那所以这个音频就会是直播收录下来的音档，所以啦他听起来的音质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用耳机在收听的话呢，请你可能要小心一下那个声音的落差。但其实除此之外呢，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关于加密货币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议题，也许你跟我一样对于加密货币市场蛮期待的，就是未来它可能怎么去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同时又有点害怕是可能会有一些诈骗的风险啊，或者是会不会现在这个货币的方式还是相对的不稳定呢。所以今天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若仪来跟我们聊聊加密货币这个领域。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等一下直播会提到的一些问题，在节目之前先让你知道我们等一下会聊到什么，大概会有七题的问题。第一题就是为什么若仪他会选择辞职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全职的币圈玩家。第二题是区块链是什么，为什么这会是未来人们的生活趋势。第三个，矿机的代租代管服务，小资族也可能当矿工吗。第四个是加密货币常见的诈骗有哪一些。第五个，你在币圈曾经被诈骗或是惨痛的经验分享。第六个，若仪的课程学员大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又有什么样的学习动机。第七个，若仪是一位内向者吗，你认为内向者在币圈冲浪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OK， 所以这以上七题都会是在节目里面会出现到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关于加密货币的诈骗，然后为什么这会是未来的趋势和必然。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到当天的直播现场。好哦，大家晚安。然后今天要跟若仪聊的是虚拟货币跟就是加密货币这一块，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一定要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就是专业的投资客就在这边。哇，戴帽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
要直接忘记要讲什么了。
哦，没问题，因为我这边有准备那个仿纲，然后我当然就是会有就是照之前我给你的那个仿纲，然后问这样子，可能没有照顺序，但是总之就是大概就是那些问题。
没问题，那我这边的话，我自己有写一下仿纲的仿纲的部分，我有先进行 stand by 一下 ，OK， 没问题的。
好好好 ，OK。那前面刚好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测试，然后现在就刚好是九点，然后因为我们表定是九点开始，所以我们就事不宜迟就开始。然后今天的主题是虚拟货币是不是诈骗，然后今天就很高兴邀请到若仪，然后就是是富投玩家工作室创办人。哇，这个名字非常的，我就是在做功课之前我还要把它抄下来怕念错，对，感觉是就是有就是特别挑过的名字。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在读书吗，然后你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个币圈的东西，还是你有在兼职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以目前来说的话，我算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要的话，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销售方法，像是矿机，还有就是教育的部分。那以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矿机算是很稳定，但是都是针对公司行号。那我们的课程部分的话，就是针对个人。对，状况大概是这样。那我目前的话，大致上是全职在做这件事。那有这个时间。 我自己目前的话就是多去学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像是拳击啊，还有禅修，或者是说coding 这一类的。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其实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有点像财富自由。就是虽然你可能没有定义你自己是财富自由，但是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有余裕去做你现在是真的很喜欢的，可能一些休闲的娱乐，像拳击啊，还有你刚才说到禅修的部分嘛，我们应该没有听错吧？就是禅修这块，就比较偏身心灵的。对，我觉得很棒，因为这应该是大部分年轻人，甚至是我们这一辈的世代。就是算是梦想吧，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一直在工作，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我会比较好奇，也想要问，就是替其他的就是上班族来问说，哎、欸，为什么你可以全职在做就是矿机啊，然后相关的服务等等的？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商机？然后你当初又是怎么接触到的东西的？
嗯，了解。我觉得是说，我自己在25岁之前，我自己去上班。那我认为一件事情是，因为当时我做的工作也是业务。那其实很多人到后面创业，你可以去溯源说，他最初做的工作其实跟销售都有关系。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想法？主要我不是自己想离职。我是因为我在这间公司就是被同事栽赃，然后，对，我被同事栽赃，然后说我有收贿。那我是觉得遇到了，你也只能去接受，所以我告他嘛。但是公司给我的反应是，他希望我息事宁人，但我觉得凭什么？
嗯，
所以后面我就离开这间公司了。那循循回回，我发现说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些人脉，那他们本身就有接触加密货币，然后也会有这种要请我去找像矿机的位置的需求。那经过这样子的人脉转换，我发现说这个产业是不错的，然后我就接触到。我觉得故事大概是这样。
嗯，所以一开始就是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呢？如果在追溯到最早期的，就是本身的，
算是海运，
对，海运，然后到可能业务这块，然后你可能就开始，因为可能也不是就像你说的，你不是自愿说你要出来创业，是可能刚好有一个契机，然后让你去思考说你接下来下一步要去往哪里发展，然后就。刚好可能是遇到币圈在台湾可能有比较大的讨论之类的，你就刚好就去研究了这一块。
没错，不过我是希望说可以借由这种机会，我奉劝大家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创业，千万不要把这个梦想，因为很可怕，压力是巨大的，你可能。就你现在的认知未必你能够负荷，对，除非你有过人的想要作死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不会去怕这些东西，但是就算你告诉自己你不会去怕，但是未必你遇到的时候你不会害怕，那种感觉要遇到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有冲，除非是那种低成本的，不然千万不要任意去尝试，因为可能你要后悔，你都来不及的，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对，
所以就是从一开始上班族，然后到后来全职就是做这个币圈玩家的相关的服务之后，你就是类似就是也是创业了这样子。那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讨论到就是低成本怎么创业。那我们就扣回来，就是今天在讨论就是虚拟货币到底是。就是诈骗，这个其实就是什么什么是不是诈骗，我觉得就是会很多人在问，就例如说最近很多人可能因为柬埔寨的事情，就对于诈骗就又特别提防，所以我觉得提防是好事，但是如果过了头就可能好像是变成对一个东西的可能不理解，所以变成是整个是污名化了。那你对于就是 诈骗呢、啊，就是大家对于虚拟货币这一块，你要怎么去算是卫教，然后教育说相关的普罗大众要怎么着？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东西，或是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那只是端看是怎么去使用它嘛。那你可以就是帮我们去教学一下，就是要怎么去区分这个虚拟货币到底是不是诈骗，是不是好的，是可以学习的。
嗯哼，了解。因为这东西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说到虚拟货币，或是我不会讲它叫虚拟货币，我会讲它叫加密货币。那其实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认知上其实不同，那主要差别在于说，加密货币它本身是涵盖密码学的东西。那二来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听到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就认为是诈骗？原因是因为，80%的人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懂，所以他把虚拟货币跟诈骗联想在一起。可是如果今天这个状况是说，你本身如果对加密货币是了解，基本上你会从都跟加密货币主题一样的东西去判断到底哪一个是诈骗，哪一个不是，是真的可以使用，就会有落差。所以一个问题是说，你究竟有没有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对，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避免说，我们除了卫教以外，你甚至你学会之后不用花太多时间，你就可以马上去辨识这东西到底是不是诈骗。状况大概是这样。
对，因为目前就是看到蛮多加密货币都会跟就是自动化获利啊，或者是每个月会有蛮高的这种，就是算是你不用去管它，可能就自动帮你，就是算是钱滚钱这样子。那到底要怎么去区分说，说一些也蛮多老师，然后也蛮多课程是在教这块的，要那要怎么去区分它到底是不是？因为像是人家说的，就是算老鼠会嘛，就是有点像是那叫什么庞氏骗局，就是我是拉你进来，然后赚你的人头费，然后你可能再去拉谁进来，然后去叠成这个金字塔。那要怎么去区分说这个老师到底是不是正派的？
嗯哼，妹，你等我一下，我关一下窗，我觉得外面的车有点。
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留言的地方就是留，那等一下若也可以回答这样。
那刚刚的不好意思，我有点搞忘记你刚讲的，不好意思。
哦，就是要怎么区分线上的一些课程的老师是真的是在教学一些对的知识，要怎么去区分他，而不是他只是一个庞氏骗局，或者是他是相关的就是手法去让你去相信说这个东西可以获利，但其实进来有点像是变成是在赌博，人家说投资跟投机嘛，然后变成在投机了，这样要怎么去区分这个老师？
了解，应该是说，如果线上你遇到的状况下，你要看他教育的本质吧。如果他教育的本质只是教你操作工具的话，那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也一定不敢跟你保证有什么东西。那如果说他今天跟你有保证什么东西，那你要知道说他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像是。我相信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算卦的保证他讲的出来源到底是什么，因为除了我以外，这样是有点太嚣张。可是我讲一个事实是，像今天我开了一门课程，然后里面有给每个月 3% 的分润，那这分润的来源就是我自己在长梅这边的矿场的矿机所生产的 ETH 转换成美金的加密货币之后再分给学员，那矿场都有保险，都有产险，所以我敢这样讲。但你在去过滤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人他的前提是什么，到底有什么东西去支撑他永续回流这个。那如果不是像我讲的这样子，是我有提供我的问题，那他是说他可能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我觉得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有可能是就是诈骗，中风单这样。
了解。那如果今天很不幸遇到诈骗的话，要怎么去？就是因为现在加密货币好像没有 比较那么严谨的法律去管控。那如果今天就真的不小心被诈骗，那有相关的什么管道可以去投诉或者是寻求一些帮助的吗？
我觉得第一点是说，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跟他 charge 这个和这一个交易？那有没有合约？那合约的话，一来是说他的公司在你要告他的时候有没有？那二来是说你是告他的公司还是他告他个人？对，都会有关系。那其中一个点是说，你如果今天像是我们讲矿机好了。以矿机来说的话，如果你要买个矿机，你一定要先看对方有没有公司行号。那有公司行号还不打紧，你要确实知道说这个人有没有可以联络的各种方式。对，那你最简单的方式，如果真的找不到这个人，你直接去报警，然后讲说这个人要自杀了，警察会找得到他。对，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变相是说，你当下遇到的状况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但是你有一个方法，就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你可以告他嘛，诈欺状况大概是这样。那我自己有经验是，我有个朋友遇到他被诈骗了60几万，那他的状况台币，然后他的状况是他当初就是因为贪嘛，所以他被诈骗60几万。那我能帮他做的一件事情，就只有说赶快叫他打防诈骗嘛。然后除了这以外，赶快去报警。那后面是拿回了一半，但是而且他又结婚了，好在他老公人还蛮理智的，至少也有说钱再赚就好了。不然我觉得当一个人遇到这种状况，可能会想不开。所以我会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
那有办法透露说，这个，你刚才说那个朋友的案例，他是怎么样被诈骗？就是那个手法会是什么？
他是看到就是人家在 FB 上面就是 po 这些广告啊，那从广告中他可能想要知道是说，这样能够获利多少？就对方讲了一个数字，让他起了贪念，那他就把他原本快捷人车贷的车子的贷款再增贷，然后付了60几万又去投。我觉得贷款不是件坏事，但是你的模式要确定好，真的没有问题。对，因为过多的信任，这种过于偏袒的信任会造成你陷入其中，然后没有办法翻身。因为你总得要测试一下你目前要交易的人嘛，像是假设妹你要买我的课程，或者是说买我的一些服务，你总要丢出一些测试吧，测试我到底回答不回答得出来，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你确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风险较低的，或者是说风险你是可以承担的。对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人本身应该要保有的一个，算是反应机制啦，我是这么认为。对啊，所以奉劝就在场的各位，真的要小心点，不要忽然人家跟你讲你就信了，你最好是花点时间验证，或者是来询问，状况大概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贪念其实太脆弱，就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就是脆弱面来说，因为像前阵子 NFT 很红的时候，大家都很追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 FOMO 的心理，觉得说我好像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就再就是拿不到这个红利了，所以就会一不小心就跳进去那个被诈骗的那个圈套里面。对，所以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先看过，就是即便你没有要投资的话，你也会觉得说你要建议大家可以去接触这样的资讯。
我觉得因为像我现在基本上我是没有在碰 NFT 还有 DeFi， 因为真的是问题太多了。然后我建议各位，因为他的资讯里面其实水 水分很稀少，就是很稀啊，非常稀。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写给你引诱你的，所以我认为是说，因为你不知道说它进行到后续到底会不会照着那个路线走，有可能他割完韭菜他就跑了，所以你根本在这个市场上根本就是代替。那我们前面有一个玩法是一个礼拜就退，很闹哦，就是一个礼拜就退，进去里面一个礼拜就退。可是你要有够多的时间不断去专注这件事。但是我想现在上班族一般来说应该是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走那种可以自动化的方式会比较好。对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要看的话，我觉得像是目前 Pionex 的这种某个套利还不错。那我本身也有在教，那我还有去寻找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案。我觉得自动化以目前来说的话，对大部分上班族来说是最友善的，因为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关注。那像是我讲一个案例，就是肾结石这件事情好了，因为肾结石最近不是被讲说他割韭菜跑路吗？那其实我
算了，这个我不晓得。
哦，这你不晓得？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停留在他就是发 NFT 的那个时段。
哇，好啊，这蛮有趣的。你知道他发 NFT 对不对？
嗯。
那他发 NFT 的时候，然后他不是说他获利了千万吗？
嗯。
然后新闻也这样报，但实际上我去算过，他总获利的话，就算拿他的那个 volume 值去算，就是总资金量来算，30.5颗 ETH 也顶多差不多300多万吧台币哦。也没有到他讲的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新闻以偏概全的胡乱假新闻而已，带个风向。那引发说后面很多网很多项目找肾结石来合作。
嗯，
那这是我有去计算过，说像是他两个 NFT 合作项目，一个叫做放客机，另外一个叫做麒麟狗，这两个项目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查看看。那这两个项目的话，总资金的话也没有到千万，大概最多600多万，也是400多万哦，没有到600多万。所以我觉得他赚千万确实是没达到。不过他被人家讲说他割韭菜跑路，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东西我只能站一个中立的立场啊，我计算下来他确实没有割到什么韭菜，除了他自己的以外，那自己的我倒觉得还好。可是他有跟其他项目方合作，那可能会有抽成嘛。假设五五拆他也顶多200多万。我倒觉得是，与其说他割韭菜，不如我觉得他被利用了吧。我是这么想，在一个中立的状态。对啊，所以我认为如果大家对他这件事情好奇，他到底是不是很糟的人，然后去割韭菜，那站一个中立的立场，你好奇，你其实可以去看看说他到底有没有赚这么多，去评估，不要只用猜测。因为很多事情你如果不花时间去了解，很多事情别人说诈骗，那你也就认为是诈骗的话，那就是盲从心态，那你跟那80%不是一样吗？所以还是要有自己的看法还有思维，我觉得会比较好。嗯，
对，因为现在就是怎么说，主流媒体其实蛮会可能带风向，或是因为毕竟它还是主流媒体嘛，所以它可能在某一些族群里面它是比较有具有声量的，所以它只要一带出一个风向的话，其实蛮多人都会就是站在那个方向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诈骗，我觉得确实它还是会有大家会需要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再去判断说到底这个事件或是这个人，因为事件里面是包含很多人事物所组成的嘛，那到底是不是肾结石这个人，还是他只是一个代罪羔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评断然后一起来讨论的。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就是说自动化套利这个部分，就是机器人 的这个比较算是自动化的，会很友善小资族。那我觉得小资族这个算是族群，其实也很常被投资的，算是老师吗，或者是投资的课程来去抓的一个 TA 受众。那像现在投资有很多方法嘛，就是美股啊，然后房地产啊，然后跟现在有加密货币，要怎么去说服，或者是要怎么让这些小资知道说，其实加密货币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跟美股这些比起来，你觉得它的优势会是在哪里？因为美股它也有相对被动的方式。
嗯，因为美股它有被动方式没错，不过坦白说就是收股息嘛，就是一个被动的方式，或者是你买那种 REIT， 它可能会把每个月房地产的租金用类似说指数的方式，然后分这些利息给你。那还有一点是说，你入完美股，你没有去申请 IDIN 的话，基本上你每一季都会被扣税，那你的这种获利所得就会下降。所以除了这种自动化的方式，你如果是使用加密货币的话，我反而觉得你完全不被扣税状态下，你还有机会去赚这些波段的钱，自动的去赚。我觉得反而对上班族来说，自动化当然是最好。而且你可以马上看到钱，然后你又可以直接使用，也是对上班族来说最好。那二来是说，美股和加密货币两者不同在于说，美股有监管，那可能有时候监管你会认为很安全，但这种安全的状态下是不是有黑箱作业，我不好说。但是你不知道，也不知道没有，对不对？所以我问你有没有，你一定也答不出来。那你问我加密货币有没有黑箱作业，我会跟你说有，但是不容易。那就是说它会需要有到一个 range， 但是这东西因为有矿工的存在，有使用者的存在，也有交易者的存在，所以它很可能比较容易被分散。那除了说像那种巨量的币安他们有机会去操作以外，但他们操作的通常不会是刻意操作现货，而是操作合约。但你如果本身对合约了解的话，你玩没关系。但你只要是你不了解的状态下，你去碰，因为我们这边认识很多教合约的人，他们技术是真的蛮厉害的。但是首先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嘛，为什么你会把加密货币当成一个诈骗？把它化成等号，原因是因为你不了解它嘛，所以你其实前面应该要付出点时间，先去了解这东西的基础。那我讲到合约也是一样，你应该要先花点时间了解这东西的基础，那再去考虑说，哦，这东西你评估过后，以你目前的认知，它究竟你能不能判断它是诈骗还是不是诈骗？我认为差别只在于资讯的落差，状况大概是这样。
嗯，因为确实，一开始我其实，在投资美股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哦，它可能是相对大家比较熟知的投资工具。那加密货币相对是比较新的啦，那同时也不是让大家可以摸得着，因为就变成是说我还要先做功课之后再去投资，就。大部分人是很懒的，就是为什么要懒人投资，就是因为我就是懒得做功课了嘛。那有些人他连美股或台股他也都懒得研究，所以对于加密货币他又会觉得说，哇，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槛，然后他就会只要有门槛他就会觉得说，哇，那就是很难跨越的一个障碍，那他就会放弃去认识这个东西。那我就比较好奇的是，关于就是若以自己有课程嘛，那你的课程的学员啊，就是大部分他会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他会很有兴趣的，反正是很有兴趣的去了解这一块，然后甚至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些积蓄来去做就是投资这样子。
嗯，我这边的话，我知道大致上是做什么工作的学员，大概有药师啊，还有这个词，那也有一两位是医生，那也有就是刚刚我有看有一个人进来，他我记得他是王牌交易所的就是员工，然后大致上我知道是这样。 那其实行业别形形色色，只是说他们的，我们不该以他行业别来论，我觉得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他可能他本身就想了解，在了解这东西的话，可能有一方面是可能受过伤害被诈骗过，他想去做个评估，去了解说，去学习获得这个评估的能力。二来是说，他想获得自动化获得收益的方法。那大致上是这两种方向为主。那有时候很多学员都会来私讯我，其实我是蛮能接受私讯的，因为之前我会特别开放，就是拨打我公司电话来这边洽询，我有开放过这件事。那后面的话变成是说，很多人都是来问诈骗，问说他现在被骗了怎么办，然后这样子钱有没有办法救回来。那还有更夸张的是说，他被骗了差不多2万美金，那其实算起来蛮多的，
也是60万，差不多60万台币。
对，然后他问我说能不能，因为我开始跟我发脾气，那我会觉得说，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然后会觉得说，其实一是说该有，我知道你，但该有的尊重也得有，而且不是我骗你，说过的。因为他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急的状态下，他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就要答案。但是，我总得先喝个咖啡吧，了解一下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他的话都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现在他是需要怎么样的协助。所以我会觉得，与其这样子，不如我不断提供这些资讯，让大家更了解说这东西该怎么预防。对，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目前也有跟就是几个 YouTuber 合作，那我们的合作方式是比较偏向矿机的。那这样的方式下，有时候我还发现说，虽然他们是非常大的 KOL 或者是网红，他们有时候对于就是加密货币的安全认知还是有偏差。那我会觉得说，与其不管他是不是网红，如果他的知识没有真正的同一个基础里面去学，那对他就是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就我认为说，你除了了解以外，你更要去做的事情是知道如何保护你的资产安全，这才是你来学加密货币的一个重点。对，那些知识或者是说什么智能合约，你都可以不用管，因为我打死不相信你会有写到的一点。对，但是保护自己资产安全是在这一个市场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才不会欲哭无泪。
嗯，对，我觉得就是算是大家比较会想要去投资，但是没有想到说，如果诈骗这一块，就是大家对于就是进攻跟防守，大家会比较想要去进攻啊，投资啊，捞钱啊，但是没有想到说，后面如果被骗了会有什么后续的状况，大家比较对于这块会比较不晓得要怎么办，所以这也是好像是如果现在正在很积极的去就是教育大家的诈骗的部分。那你可以聊一下你跟就是清大这边的合作吗？就是清华大学这边的合作是关于什么样的？就是也是防诈骗这块的合作吗？
哦，我们跟清华大学这边的那个育成中心，其实不是跟防诈骗没有关系，防诈骗是我这边比较多。那跟清华大学育成中心这边合作的部分啊，其实主要是他们会做这种矿机的新的开采方式研发，但是同一种矿机啊，可能会有暴击的方式。比方说，假如我正在矿机一天只能挖一颗以太，那他用了他的方式之后，或者是在不同的矿，那他可能会有暴击。比方说，一样是一天，但是他可能会获得2颗。就是直接就是 100% 状况的部分。那他们做他们的研发，可能跟他们合作的部分，除了说了解他研发的内容以外，还有就是 协助他们去做销售，还有就是解说，因为毕竟他们理工科的话，对这部分可能感知没有这么直觉性，那我们就是以那部分的角度去帮他们做 push。
欸，所以说刚才说销售这块是矿机的销售吗？
对，矿机的销售。
嗯哼，所以这个我比较已经不比较又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因为其实我对于矿机的认知还没有到这么的深刻。就是等一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矿机，然后它的作用在什么，然后它现在台湾是已经是全部合法化了嘛？因为一开始好像它出来的时候好像有蛮多争议的。
嗯，我说一下好了，就是矿机来说的话，在台湾来讲，大家就把它认为是一个小的土地而已，所以它也没有说合法不合法，就是一个没有说不合法，就是一个合法的产品交易，只是说它这个的话主要是用就是挖矿。那挖矿的状态下，它的单价确实比较高，因为它可能一台里面就有八张，甚至像清大这边开发的就有11张就是显卡，那这种状况的话，它的单价就特别高，而且一台矿机里面还要考量的是，除了这些线该怎么走以外，它还要去考量它的空间有没有办法把内部的这些热气排出，因为它在转矿机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热能，它需要有这种方法去把里面的热能导出来。那还有就是说。你矿机的可能环境，像是在阳美那边的矿机环境基本上就是无尘室。那无尘室的话，里面除了说控温以外，还有控制它里面的微粒子的数量。那我们讲过微粒子就是灰尘，简单讲就是灰尘。它的灰尘数量可以控制以外，它还会想办法再让里面的灰尘数量维持在一个区间，那避免说你的矿机可以使用的年限缩短。
嗯，
这样子在干净的状况下，它的矿机可能原本你在一般环境下用一年就可能会报销，那它的状况就可以延长5到6年。状况大概是这样子。那以矿机的话来说，个人如果要买的话，其实不太划算。那我们一般收的都是公司户。那公司户的话，因为他要买做这个投资，他是可以去贷一笔比较大的款项，那直接做一个长期投资。那个人的话就比较危险。那所以变相是说，我们会有另外一种方案去做这个个人户的弥补。状态大概是这样。
嗯哼。所以是变成是说，矿机它有点像是一栋房子嘛，它可以基本上是找朋友一起来开这个矿场，然后之后如果有赚钱，大家再来怎么平分，有点像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但是没有房子这么硬，因为房子很多法律资讯会需要去做调整嘛。那如果说你雇一个房子，它里面内部有点问题，可能就不太适合投资，你就要找下一个。那矿机的状况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刚好现在点比较尴尬是9月15这个以太坊又升值2.0，那有可能以太币没办法挖，那你就要可能挖其他的加密货币。那回过头来是说，你如果是跟朋友合租一个场地，那去买矿机，不断的购置矿机来去挖矿，这其实是可行的。不过你要先考量就是电费还有环境，那再来就是你的电费成本都是很重要。而且像我们甚至还有考量到就是产险部分，如果矿机因为它会发热嘛，就如果它烧掉，那怎么办？对，所以我们还是有产险。跟固邦这边有配合，那而且还是2.3倍，所以就算烧坏了还可以再买2台，所以还蛮划算的。那就是看你需要知道大致上是什么。那后续的变相就是说，你这边要自己去搞呢，还是 请一个对这个比较了解的工程师去帮你操作，因为这个每一台矿机就像小朋友嘛，他需要24小时去顾。那你如果中途你人刚好回家休息的，那他出了点事情，他就停在那，因为时间对矿机来说很重要。那你停在那的话，那几个小时基本上就没收益，所以顾确实是一个非常紧的一件事情，那也是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成本开销，大致上是这样。
嗯，那矿机它是本身它就是挖矿啊，例如说它挖一个以太或是一个比特币，它就是以当时的币价去换算这个币值嘛。那这样不会有一个问题说，像现在可能跌的比较惨，那等于你挖再多那个钱可能也没有像一开始这么的多。
嗯，对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现象是说，因为这你讲到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你如果自己去做这个矿机的一个实验，这个就是你必须面对的其中一个风险。那对我们来说，我们避免这个风险有一部分就是靠做空，对，我们会不定时的去买这个加密货币那一个单币的一个做空，然后去做一个对冲，至少让我的耗损不会到这么大。那我一样每个月出，把这些的币出掉，套成现金。那我自己本身做空的状况下，那我也可以额外获得一些收益来弥补这个空缺。我们是这样，但以一个新人他想要做这样的实验，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请到一个对的人帮他完成这件事情，都是问号。
嗯，
对，这是他们必须去承担的一个风险。嗯，
那就你所知，现在台湾的矿场多吗？就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是未来可能会算成熟的产业？
我觉得，与其说，这么讲，它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啊？这样讲好了。你觉得大麻是一个成熟产业吗？
大麻吗？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吧，因为它毕竟没有合法。
如果把它合不合法这件事情推掉，你觉得它是一个成熟产业吗？有没抓到的人吗？对不对？
嗯，
一定有抓不到的。那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只能说，他们确实把这个商业模式进化到一个很恐怖的地方，连法律它都规避了。那矿机来说的话，矿机虽然不违法，但是因为目前大家对加密货币的认知，不对等，所以它被挂上了一个可能与诈骗相等的一个符号。那这样的状况下，矿机的产业还是一直在开，还是不少人在开始进行，只是它挖的加密货币可能会改变。那与其说它是一个还在发展的产业，不如说好的东西，只要你会，那这些东西都确定了，它马上就可以成熟兴起，放在那里，只要顾好它的温度、湿度还有环境，它就可以帮你。状况大概是这样。但是另外一点说，因为我们刚刚都讲到的是矿机的风险，由于大家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么多资本去规避那些风险，或者是说去保护自己的资产，所以变相是说我们才会愿意把一个课程包装完，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固定的获利模式。那来源就是来源自我们这边去控管的矿机，所以状况大概是这样。
因为如果它真的算是怎么说，如果就是变成所谓的成熟的产业，我觉得它会蛮可怕的一点是它会取代蛮多劳工的，因为就变成矿机它就是全部是机器再去 run 这个产能的，所以它可能需要的工程师或者是需要的像可能一般的传产的工程师的量跟人力的需求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因为主要它只是就是算是管理这些机器而已。对，所以就是变成会不会未来如果它变成是一个必然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产业的状况的话， 会不会造成是压缩到另外一个就是职缺啊，或是劳工上面的一些就是结构上面会不会被破坏？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肯定啊，那就是我觉得那是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台湾现在来讲的话，很多就是公司行号嘛，他们就算说因为这一两年就是美股通膨，老实说他们的获利增高嘛，因为美股这边降到28，那这些外汇或者是说不管怎么操作什么，或者是说股票都有上涨的状况，他们有获利，但是并不会回馈一大人，但是他却又要靠某些产业，却又要靠底下的人去消费，来增加他们的营业额。那我觉得，如果新产业的出现，对这些公司有打击，一定是最好的。这样他才能知道说，他是不是有地方可以调整。那你是不是因为薪水，不够高，导致人外流？但是我认为这东西很难解决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刚好有卡在法律上，因为法律有限制我们基本底薪嘛。那因为你有限制，所以变成企业可以站出来很直白说，我有合法，你能拿我怎么样？那种感觉。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原本不管哪个产业的价值都在恶性循环。那你不如，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产业的兴起，那还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去。那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是另外一片天。我认为，虽然说可能产业人口会外移，但不是件坏事。
嗯哼，
反而对社会来说，可能算是不错的一个方向。我认为。
那你觉得就是？现在你看好这个，应该因为你看好，所以你才去投入矿机的这相关的服务嘛？那你觉得它未来会是，就大家来预言一下，你觉得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去改变人类的生活的样貌？
哦，我觉得，其实不用预言，因为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就是，CBDC 是各国政府自己做的加密货币的一个代称。那有美国的 CBDC 啊，台湾有 CBDC， 那更可我不晓得说在场的各位或是妹你自己知不知道，就是台湾泰国香港中国其实都有在进行这个政府的区块链，只是它的区块链可能是中心化的，有政府在控制。那他们合作方是谁？就是孙正义旗下的赖公司。
嗯，
这个赖有一个这一种decentralized 的一个公司，他去帮人家做这个区块链的整合。那我会觉得，其实孙正义眼光超恐怖的，因为他基本上如果这东西做出来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亚洲的央行了。有点恐怖，对。那二来是说，这东西做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说，如果政府出了区块链，那大家对于区块链是诈骗，又会变成怎么样？媒体的风向到底会怎么走？
嗯，
我只能认为说，政府要教育人民，花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这些在民间教学的还要更长的时间。那二来是说，大家到时候对诈骗的认知又会变成怎么样？那我可不可以，我变相是说，假设我是诈骗集团，我能不能打着 CBDC 的旗号去诈骗？会不会有这种状况？那大家对于 CBDC 的接受度又是如何？那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人盲目的成分非常高，所以我认为与其等待别人，等待政府去帮你做这些规划，让你去学习，不如自己先了解，会比较安全。对，那这是我知道的，目前 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未来其实没有办法预测，像是9月19号的 2.0， 大家的期待感很重，那矿工的失落感很大，但是他已经就是放水了这么多，就是放鸟了这么多次，不晓得这次还会放鸟。那如果这次没放鸟的话，顶多矿工是改挖其他加密货币。其实我认为说影响并不大，那只是说整个以太坊的结构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还不知道，因为这东西就算信标链出来之后，它能不能整合在其他的这些 DeFi 上面，那我还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我们也还不知道，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未来才会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比较是，我觉得他现在因为大家因为不认识不熟悉，然后就会有点怕怕的，但是通常红利就是会是出现在大家还没有都跳进来之前，你先去做了，那你才有所谓的先行者红利。那当大家都在说哦这个很好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很有可能会变就是韭菜，所以其实要当这个先行者红利的这个先行者，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像我们所预见的这样子，那他可能就是第一波会遭殃的一些人。那当然如果红利一来，就是当然就是在那个风口上，就像我觉得有点像当时马云在说就是算是那个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也蛮多人就是觉得说哎，他在不知道在讲什么，就他已经看得到那个未来，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对于虚拟货币或者加密货币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还在做功课，但我也没有，就是我会试着去了解，然后可能小额投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到这么强心脏的去当一个就是矿机或是相关的这样的主理人，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对啊，因为风险确实比较大，而且很多细节需要去注意。
对，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快到尾声，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这边的就是算是想要了解的一部分，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质嘛，那我刚才会很好奇是关于就是你的课程的学员是什么职业啊，然后或者他们可能是来自什么样的背景，就是因为我蛮好奇就是关于内向者跟外向者之间的差异，因为我自己感觉起来虽然跟若雨没有 见过实体的面，我自己在云端跟你见过几次面，我觉得你是相对比较内向的人，对吗？我说对吗？
应该说我也不知道，其实这么大段时间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其实蛮这内向与外向我觉得蛮模糊。对啊，因为我是认为我自己认为说你讲内向与外向不如可以思考一下说你的潜意识到底想要到底在保护自己什么。因为内向者一般来说我们的认知是他会害怕跟人家接触嘛，
对吧
那这个害怕缘由是什么，就是当你第一次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被拒绝过，是吗？然后这样的状况下导致说你对跟人接触这件事情产生了不适感，那不适感的状况下就深深的埋在你潜意识，所以每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跟他接触，你的潜意识就告诉你抗拒哦，你会受到伤害。那我认为说今天如果这个东西你会用不管用任何方法把它摒除之后，我认为有可能两年前的你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但是两年后你其实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外向的人。对，可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改变，就是你有一个本质，像是我自己本身当我需要我接收到很多能量，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那我可能需要重新的充电重新的休息一下，我就需要一个人待着。 那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讲内向者的特质。
嗯，
我认为，因为但是有些可能不一样，他需要去一个很嗨的地方，他才有办法去补充他的能量。我觉得唯一我觉得没有办法改变的是这件事情。对，所以状态大概是这样子。嗯
嗯嗯，感觉上，嗯，确实是因为，我会关注就是内向跟外向，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读相关的科系，就是读脑科学，然后我自己也很在意这个议题，是因为我觉得内向者在求职在职涯的选择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局限，就例如说像若仪刚才有分享是你之前是当业务嘛，然后当到现在是创业，一定是避不了跟客户啊或者是相关的人见面或者是提案甚至要销售，那内向者会相对会比较吃亏的一点是，我们要去销售的时候会有蛮大的障碍，是我们会需要比较提出比较多的能量出来去到那个场跟人家收秀，所以我才会蛮好奇说在币圈啊或者是在关于就是矿场这个服务会有利于内向者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职涯的选择吗？虽然这个问题是真的很非常的 niche。 对，
这个想法我之前倒是没想过。如果说你如果都不跟他合作的话，基本上还是活得下来，所以我觉得蛮适合的。对啊，你懂这些技术你都懂，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你这样子获利超过十万之后，政府会催你去开公司，你就可以开一个行号了。反而我觉得其实蛮适合那种。可是你的技术总不可能就是一直卡在那边，你要去更新或者是去跟同业去做交流。那你这样的状况下，有时候不去认识一些认识，不去认识一些可能同业，可能会漏失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人 social 还是必须的，不管你发或是有，这样你就算烂烂的跟他 social， 搞不好跟你一样烂烂的，那就跟他 social 一下，那至少说他可能会有东西告诉你吧，这样你至少不会漏失你目前的状态。
我觉得太好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其实是蛮多内向者的福音嘛，就是我觉得只要因为我会加入一些内向者的社团，那其实他们确实比较多会抱怨的或者是需要大家来一起讨论要怎么办的一些议题，就是我是很内向，我想一个人工作啊，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不要身边有同事，然后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一个人也可以做到一个阶段一个坎，可以甚至到开公司，那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到下一个阶段你要去更新你的技术，或是你要在合作的时候你可能再去找，或是慢慢的你可以慢慢的调试成就是社交的模式，那这个我觉得是蛮多内向者的福音。因为其实工程师蛮多我知道的也都很内向，因为就是都在书桌前面打字嘛什么的写 code， 对，所以其实这个算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消息对于内向者。
了解。我其实觉得内向者，我认为真的如果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就是改变一下心理那个潜意识的控制，尽量去多体验不同的生活，不然白来这一招，我觉得。
确实，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因为我自己确实也是从一刚开始是那样的状态，然后像你说的，我就是可能某一个心理的一个转念，然后慢慢的走到现在这样。那在节目的尾声，你要不要聊聊你现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有的服务啊，或是你想要宣传的一些事情，可以趁这个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美国这边开一间公司，那我自己当初要做这件事情前啊，我分析了一下台湾目前对于美国公司这边的一些方向，或者是有些网友提出的一些方法，那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烂的，我就直接指对，超级烂。那这样的烂的状况下，我自己直接到美国本土那边去做确认， 然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这边开公司反而低了我们如果在台湾这边找台湾人帮去开美国公司，差了35倍的价钱，将近35倍。所以你在美国那边开公司，最低价钱大概200美金搞定。那你在台湾请人家代办的话，至少跑不了25。
20万也太多了吧？
20万超扯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被他骗，不如我们已经有人已经做好了这些经验。我认为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你想要开的话，那你不管你是做第三方金流服务，不要说第三方金流服务，不管你是做电商，或者是你需要做线上课程的收费，那这美国公司都可以帮到你，而且尤其是说你开设美国公司后去获得这个 Stripe 的账户，那就可以进行第三方金流的收款。那收款的方式大致上都是美金，状况大概是这样。那这是我第一个目前第一个做跟加密货币不太相关的一个应该算是说免费服务。目前这个是免费服务，那名额是差不多我会抓30个人左右，那名额满的话我就不收，那是直接教他们交到会。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问一下。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个课程，那课程的内容呢是在教各位认知加密货币，还有如何自动化加密货币的收益。在这个课程以外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矿机嘛，那我会把我的矿机收益，就是利用一个公式去计算出每个月回馈给你共享的一个 bonus。 如果说你想要就是去投资加密货币，但是你不想花太多资金，那这些 bonus 可以让你每个月有一笔类似零用金，你可以去学习如何开始自动化的投资，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那相对来说也可以做一个永续的投资。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它的 bonus 保障是10年，我们在10年之后会确认这个人还在不在，如果他不健在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就会转移给别人，如果他健在的话，那东西就是继续维持状况的还是。那也很谢谢妹今天提供这个机会来线上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做一些访谈。
嗯，对，我觉得非常感谢若仪的分享，因为其实我对加密货币没有那么的，就是了解那么深厚，只是稍微的有看过一些资料。然后像刚刚说到的，就是在想要在美国开公司的人，可以跟就是若仪联络，因为这个可能我相信可能是技术上面可能真的需要一些资源。那如果你刚好这个需求的话，刚好现在是有免费的一个服务，所以就不要miss 这个机会了。那第二个是说，就是相关的课程是在认识加密货币这一块，所以你对于加密货币或者是对于自动化获利啊，像矿机刚才说到这个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跟若仪联系，那我相信他也都会很乐意的协助大家。对，好，感谢若仪的今晚的陪伴，然后之后这个 IG 的直播呢也会上传到我的 podcast， 然后我们之后每周四啊，太久没直播，每周四都会有直播，然后我会邀请一个就是我认识的创作者啊，或是我觉得他的内容是很不错，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的创作者，我就会邀请他们来聊聊天。那如果你有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也可以追踪我的账号，那也不要忘记去追踪瑞的账号。那我们就下周四见了。好，
好，谢谢啦。
好，大家晚安，拜拜。